从最近的胖猫事件到不久前发生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再到此前扑出的江苏丰县铁人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涉及人们感情、友谊和信任等本来相对积极美好的关系领域内呢，出现了付出生命代价的恶性事件或者社会溃败。那么为什么文明规范的约束力会越来越不起作用？社会溃败的政治根源的思考是否足够？如何才能将富害社会变成具有一个天使的心肠和天使的笑容的社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进行专访，请他来一起呢跟我们观众啊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吴国光博士你好。
吴博士好。在早上。
谢谢啊，这个吴博士，您这个最近跟美国之音啊写的这个谈中国社会大面积社会溃败的这个文章呢引起了观众不少的欢呼，但是呢也有观众不少的这个点评和批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起来呢一起来讨论那么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啊，这个您呢在这个文章里的标题呢，你说是大范围的这个社会溃败，那么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才能叫一个比较严重的或者叫大面积的这个社会溃败？我想听听您的议论。
听见我的声音吗？
好，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啊。对，因为技术条件，这个社会溃败这个东西，讲是比较难来定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现象，我们在中国现在提到的也提到的一些报道，我想涉及到可以社会溃败来判断分两，那一个层次说比较明显，治安事件，这个涉及公共安全。我刚才讲到这个铁链女这样，那我想的这个呢是人们日常的社会关系恶化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治安事件，那么所以我想呢更大更广泛的还是有大面积的没有上升到没有发生的这样一个恶性事件治安事件呢更多了。我想在这个文章中呢，更多的本的的关系、社会的关系，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包括刚才讲的治安事件呢，我这些例子，跟别人说啊，举个例子，这个事情哪里没有啊？等等，我想呢，就是尤其我讲这个大面积的，但我这里呢，用三个。标来衡量一下大，这就是地域啊，就是说它涵盖了多大的一个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一般来说呢你在比较乡村的地方，那么人关系会比较融合下比较，那么一般到大城市比如说纽约了那小平博士住在这里还有我现在住的这个加州的湾区啊，那么他这个社会的这个文明程度呢，我讲的这个文明程度，这文明这个词儿也是太广泛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时候社会溃败的现象呢就会严重一点，人和人
吴国光吴国光教授你稍等一下，因为这个声音呢可能有点问题，我们导播要给你进行声音调试，那么在这个声音调试间呢，我给观众先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文章的一些观点，然后呢让这个调好之后我们再把你接回来好吧。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大面积溃败的这个问题呢，这是吴国光教授呢他在美国之音呢他有一个专栏叫国事光系，他最近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呢2024年5月11号。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呢，他就从 刚才我们提到的胖猫事件啊，再提到这个邯郸的这个杀人事件，再往前面他回溯到了铁链女事件，再提到了唐山的这个啊这个烧烤店打人的这个事件，以这个四个事件啊作为他讨论问题的一个啊出发点，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个社会溃败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社会溃败的这个领域里头呢，他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不是跟人跟政治权力的关系，而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人伦关系里面的一些问题呢。他觉得这个里面发生的这些社会的这些恶劣的案件呢，他认为是社会溃败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因素。那么接着呢，他就讨论了啊，他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当然会认为啊，这个社会溃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但是政治学者首先关注的是政治的原因。那么政治的原因呢，他就提到了制度如果好的话呢，人会成为天使；如果制度不好的话呢，人会成为魔鬼啊。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这个问题上呢也会有争论。第一个问题呢，社会溃败也会有争论啊，也会有争论。那么最后呢，他希望啊，通过制度来塑造有一个天使的心肠和天使的笑容这么一个社会。那么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啊这么一些主要的一些观点。那么我今天请他来呢，就是要就这个文章里面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和文章发表之后的一些好评和一些批评啊，就他请他来做一些的回应。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接吴教授。现在可能还暂时没有接下来。好，现在吴教授回来了，嗯，能听见吗，吴教授？嗯，
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对吗？
好，现在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嗯。好了，我想请你解释，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呢，他觉得有一些溃败，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个叫做大面积的社会溃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嗯，
哎，我解释一下这个大面积啊。我想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地域，就是涵盖多大的地方呢？大家能感受的，因为这个社会的这种文明规范失序呢，可能在这个有多种多样的因素。我刚才讲到呢，比如说在美国。那么人口高度聚集，那么它这个文明规范呢失序的现象就比较严重一些。你比如说你在纽约就会感觉到更多的不安全，人和人之间呢比较少这个互相之间这个陌生人之间善意的这样一个。那么在广大的这样一个非大城市地区，那这现象就比较一样。那我想在中国呢，从东北到海南，那么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是不是都能感受到这个东西呢？那我想这个我是不可能有机会去实地做这样一个调查，但是大家可以啊，网友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在中国不同的地区那么大城市农村东西南北都有这个现象，这是一个广度和大面积。第二个的就是这个卷入的人口，这个虽然是很大的面积，但是呢也许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族群，那么他可能就状态好一点，或者一些这个这个特定的，比如说主流族群啊，一般来说了，这个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也许差一点，也许好，并不是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呢，你都变得感受的这种不安全，这种人和人之间没有善意，人和人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你比如说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老人在街上找到地铁会不会有人去扶，扶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在中国有的地区发生过这些，那是不是在不同的地区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有钱人没钱人啊，受过教育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啊等等，这个其实都没有。那是不是在中国普遍的老人倒地大家都不敢去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涉入的这个人群呢是非常的多。第三个指标呢，我认为更重要，那就是它涉及的这个领域。那么我想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本人是教师， 那么教师本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为人师表，那么师生关系呢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大家对教师是尊重的，师生的关系呢不仅有这样一个知识的传授呢，也有一个感情的联系。那么现在就中国教师这个事业是不是还受到普遍的这样一个尊敬，那么师生之间是不是融入了很多的利益的关系，这个甚至呢一些这个不应该被文明规范这个所容忍的一些关系。那么再一个就是医生这个职业啊，医生和教师在中国传统上都被称为先生，先生是一个尊称嘛，那么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现在它的规范如何啊？那么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互相一个非常充满善意，因为你病人嘛当然是要需要受到照顾，那么实际上呢医生对他首先是一个善意，医生也是来帮助你的，那你当然也对医生充满善意。中国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至少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呢这个现象呢就是相当的这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呢紧张的程度相当的严重。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家庭啊，家庭呢在中国这个社会尤其是各种各样一个温情的最后的这样一个堡垒，那么在家庭之中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信任的程度有多高，大家是不是都能温情的对待。那么其实呢这两年这一年吧，我在推特上呢发现呢有一次提到一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结果看到的跟帖呢让我非常的惊讶，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在表达就是说啊，父母对子女也不过就是利用啊，我为什么就这么样呢？这个让我就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那包括文革这样一个子女可以检讨父母，可以检举父母等等这个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融入到家庭之中，那么也没有说看到这么多的人会说父母对子女不过是一个利用的关系。那么这个我就说啊，这个是我得出这个大面积社会溃败的这么一些这个感性的这样一些观察。
谢谢吴博士。那么看了你的文章再听听你的这个在专访中的解读啊，那么无疑接这个专访中解读的这个场面啊就更大一些啊，尤其是对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社会这个溃败的问题呢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记得你在文章中说啊，这个社会溃败就其表现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相关，然而其深层根源却一定和政治制度相关啊。当然富害社会的形成背后有多种原因，并不只是政治上的因素。那么很多观众就问啊，这个原因呢究竟啊主要的是政治原因还是别的原因？那么我就看到有一个你的这个读者在你的这个文章的跟帖后他说呢，可能更关键的是教育和经济的这个原因，那么你怎么看？
这个呢是因为是一个专业的眼光，我自己是研究政治研究政治制度的，那我谈一个问题呢当然是从我的角度来谈，但是呢当然我作为一个学者呢我也看到这个问题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比如说贫富分化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原因。这个美国精英这个文章这个后面的跟帖呢很多人在那讲美国啊，说你的美国好像这方面做得更差。那么我要承认呢，至少我个人呢在三十几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呢感受的这个社会呢比今天祥和多了，确实呢在这个方面呢美国这三十几年呢有很大的退步。那么这背后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贫富分化是其中一个严重的原因。那么中国这个贫富分化呢我想呢也应该是对于刚才讲的这个社会失序社会溃败呢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个人呢不是研究贫富分化的专家，所以呢我当然在这文章中首先没有讲这个。再有一个就是拜金主义啊，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文章中举的这几个例子呢其实都涉入了金钱啊这个东西，那么把金钱看得比友谊爱情这些东西呢都重得多，那么这个呢在中国社会现象在中国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在美国呢我个人感觉呢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这种现象，在全球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当中我在全球化的书当中谈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不可能就是说在分析中国一个事情的时候啊，马上把一个全球的这个大框架，在一个千多字的文章里全把它讲一遍。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人口的流动啊，比如说互联网的兴起啊，互联网兴起可能是人际关系疏远的啊，你一见到的人都是网上的人，这个等等。这个我个人呢，从制度这个角度来分析呢，讲了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政治，那么呢，我是这个研究政治制度的，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讲是我最能分析。那么其次呢，我也觉得它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它主要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讲，就是说你在中国，我们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这个公开的来提出，这个来讨论。来这个反省，来分析，来争论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社会溃败问题。不少的这个跟帖呢，拿美国来说，好，你美国做的更差。这个我要讲的，第一呢，别人做了坏事，那你也做坏事，并不表示你做的坏事就不是坏事了。所以呢，你不能这样讲说美国也有啊，因此中国就可以有。那你这不是说你比我要这个要亲美崇美多了，对，我不过就是生活在美国，我那文章里一句都没有讲美国在这方面做的比你好，对，那么这是第一了。那么第二呢，在美国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不仅可以讨论中国的社会溃败问题，那么可以讨论美国的社会溃败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在相当多的程度上也和这个社会的社会溃败有关联，但是起码这个政治制度可以容许人们来讨论反省批判美国社会存在的社会溃败现象，那中国不允许。那么这本身呢，就使得大家难以对这个现象形成认识。那么人这个东西嘛，你总是有思考能力，你的这个言行是和你的思考能力和你的认识能力和你的感情的这个反省能力相互关联的，你不让大家做这种反省，那这个制度本身就对这种社会溃败呢要负有巨大的责任啊。其实呢，单从政治制度这个层面呢，我还可以讲很多层。时间关系呢，我想这一条，我想这一条。
那个做你这个专访呢，我又去网络上搜了一下谈社会溃败的这个文章。实际上啊，这个你的这篇文章加上十年以前啊，孙立平教授的一篇谈这个社会溃败的文章呢，应该是这个放在最前面的。那么孙立平教授提出了一个社会溃败问题的解读啊，他是位社会学者，但是他也是从政治角度一个分析。那么我想听你的回应。他说，造成社会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啊，僵硬的稳定的思路压倒一切啊，权力成为权力失控啊，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那么这么一个视角的这个分析，那么吴教授你怎么回应呢？
感谢小平给我推送了这个孙立平教授这个文章啊。孙教授的观点我完全赞同。其实呢，这个我和孙立平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对，所以我看了他的文章，我的感叹就是说，这是一个老师教的啊。这个他呢，这个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啊，他的分析呢也相当的系统。当然他这个分析呢有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说他把他和社会稳定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回到十年以前，那么中国呢，他这样一个讨论的环境，当时呢能提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这个我刚才讲，现在你恐怕很难再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中国呢，大家这个政权呢讨论啊，最关心的是所谓社会稳定。这个稳定呢，实际上它的根本意义呢是不能挑战现政权。当然孙立平呢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呢，他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讨论。那么我是觉得呢，把社会溃败呢和社会稳定放在一起来讨论是非常的有启发意义。但是呢，从这个概念的层面呢，当然就是我这个短文呢就不可能涉及更多。再一个呢，他这个里边讲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根本的因素，这个呢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赞同的。那么为什么叫很大程度上赞同呢？就是说权贵资本主义它本身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啊，它并不光是说钱和权的勾结这一个现象。为什么钱要和权勾结？那么这是因为只有和权力勾结，你才能爆发 啊，你才能有这个钱的这样一个大量的这样一个攫取了金钱。那么反过来呢，这个权力呢由于不受制约，那么它呢就越来越贪婪呢，它的这个市场因素的介入下呢，就越来越向经济领域延伸。所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制度问题。那在中国呢，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呢，权贵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那么呢，可以讲钱的方面开始被权在打压。那么这是因为呢，权的方面呢，担心钱会挑战他对权力的垄断，并不表示权和钱之间的隐秘的这样一个制度关联呢就不存在了。但是呢，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呢，我想呢，今天呢，已经不是中国的根本的制度问题。中国的根本制度问题大家看到了，就是说从权贵到今天，哪怕权和钱受的贵钱受的权的打击，那么事实上的背后呢都是一个集权啊，就是政治权力的这样一个垄断和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所以呢，我要讲这个政治制度呢，根本上呢还是一个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政治权力的为所欲为。政治权力为所欲为可以有权贵，那么也可以啊不和金钱相结合，完全由权力独占啊，这个金钱打击私营企业家，照样可以呢维持他这一套东西呢，也照样呢啊可以是催生大面积的社会溃败啊。在这个意义上呢，我就只是说很大程度上同意，但是呢十年以来呢情况发生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更清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啊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啊，政治权力的无法无天啊，是这个东西呢是我讲的制度问题。
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啊，两个同班同学啊，一个十年以前写了一篇文章谈社会溃败，一个十年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就把这个文章把这个社会溃败的两个阶段啊，你们俩都给包圆了啊，非常感谢。那么有一位网友呢是叫梁家豪博士，就在你的这个跟贴后面，在你文章后面跟贴，他说政治是水源，民众是水中的鱼，水源流出的啊是有毒的水，小鱼儿只能在污水处于挣扎、互害、死亡啊，在某位上也是呼应你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的点评的意见呢，我也看到了啊。那么我念几个给大家听听。第一位呢叫张的网友呢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失业人口暴增，无法生存的年轻人开始自我了断或无差别攻击他人。还有一位网友呢，这个是一组外语的名字，我没法念啊，但是他的文字中文呢我念得懂啊，看懂啊。中国大陆的治安是靠大量的国家暴力手段维持的恐怖平衡，而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人群心理有多么的善良，道德有多么的高尚。那么我继续想请问这个吴博士，就是你在这个文章里谈到啊，就是说你期待啊，就是有天使的心肠和天使的笑容出现在中国，但是呢也有人啊在你的这个文章后面说呀，这个中国人的苦难循环啊还没有完，所以说你怎么回应呢？
不是，我在文章里没有提到天使啊，这个主要是只是讲这个西方有个说法，就是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个我只是更多的讲了魔鬼，没有讲到有天使的微笑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我觉得我对西方这个说法呢当然只是借用一下，实际上大家不必要都是天使，只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可以了。那么刚才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都非常的深刻。第一个呢就是说，当然经济的这个溃败呢是引起社会溃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刚才也讲到贫富分化呀、拜金主义呀啊，这个东西是社会溃败的重要的原因。但是我想讲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呢它总是在发展当中不断的有起有伏的，很难设想一个社会呢它的经济总是均衡的、高速的、持续的啊这样一个发展下去。那么因此呢，我们之所以要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啊，包括政治制度上的这样一个啊，比如说民主制度的安排，就是使得相对贫穷的人，那么他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通过选票有更多的发言权。当然这个机制现在在西方呢也开始出现问题啊，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啊。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呢，就是由于这个投票，由于民主，在西方呢就产生了福利这个主义这个东西，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救济，那么经济不好。
好，吴博士最后啊十秒钟。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有好的政治制度就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救济，社会救济。那么再一点呢就是 确实
是。
好，那不讲。
那么感谢啊，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今天接受十四大家谈的专访。那么吴博士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